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贺锦丽访韩前一天，朝鲜再次发射导弹。
贺锦丽会晤韩国总统尹锡悦，加强双边军事和经济合作。
普京动员继续作战，英美警告公民立刻离开俄罗斯。
伊恩飓风袭击佛州，估计150万户家庭断电。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29号上午，副总统贺锦丽抵达韩国京畿道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这是美国的副总统层级时隔4年半后再次访问韩国。贺锦丽当天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会面时说，他非常荣幸来到首尔。拜登在他访问韩国前私下请他代为向尹锡悦转达问候，并说今年访韩行程相当具有建设性，这样的关系也延续到本次会谈。贺锦丽指出，美韩同盟近70年来成为朝鲜半岛及印太地区甚至全世界的安全繁荣核心，美方访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双边力量以及共同合作的努力。尹锡悦则说，美韩间将会持续促进经济技术合作，并指出美韩同盟已经超越朝鲜半岛范围，已经发展为国际同盟。他也把这次贺锦丽来访视为美韩同盟的新转机，能持续为民众的自由、安全与繁荣而努力。据信贺锦丽会后也规划与韩国当地女性代表会面，并访问两韩非军事区板门店，并于当天稍晚启程返回华府。
欧盟执委会周四就俄罗斯在乌克兰最新的升级行动提出新一轮制裁，其中包括为俄国石油价格设定上限，以及对价值70亿欧元的俄国产品实施出口禁令。欧盟执委会也计划扩大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名单，把在乌克兰占领区举办入俄公投的俄罗斯国防官员和组织纳入其中。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到此事时说，上周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升级到了一个新的层级。他提到，俄罗斯在乌克兰俄战区举行虚假的公投，莫斯科的军事动员和俄国总统普京威胁要动用核武。冯德莱恩向记者表示，我们不接受在乌克兰俄战区举办的假公投和任何形式的并吞，我们也决心让克里姆林宫为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付出代价。不过欧盟若要祭出新一轮的制裁，需要经过27个成员国的同意。当前欧盟执委会正在根据七大工业国集团协议为俄国石油价格上限奠定一些法律基础。
据白宫周三宣布，拜登政府将再向乌克兰提供1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透露了这项11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新计划提供包括18套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也是俗称的海马斯火箭炮及其弹药。美方认为这些武器是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成功反攻的重要原因。根据国防部的一份资料，这一计划将使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海马斯总数达到34套。在白宫宣布再向乌克兰追加军援之际，俄乌战争的局势目前正在升级。俄罗斯方面一再发出核威胁，特别是最近几天尤为严重，并警告这不是虚张声势。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周三告诉记者们，这些海马斯系统和相关弹药的采购和交付将需要几年时间，而这项计划中的其他大多数军事装备并不会这样，预计交付时间会落在6到24个月。
芝加哥联储主席伊凡斯周三表示，尽管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美联储仍必须推高利率以遏制通胀。彭博社报道指出，伊凡斯表示，美联储基准贷款利率的目标范围是3%到3.25%，这开始进入了限制性领域。但是由于通胀率如此之高，而且控制通胀是首要工作，因此目前的限制性仍然不足。今年以来，美联储一直在迅速地收紧货币政策，以将通胀率从40年来最高水准往下降。而美国升息有助于对美元施加上行压力，这导致全球市场出现动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本月的会议上 第三度升息三码，这也是联邦基准利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超过 3%。 伊凡斯说，全球市场波动可能会增加额外的金融限制，但这还不足以让美联储脱离目前的预定轨道。伊凡斯强调说，持续更长时间的通胀风险仍然很高，美联储真的需要坚持抑制通胀以达到目标水平。
周三，拜登政府罕见地直接在白宫召开峰会，以期待来访的太平洋岛国领袖。白宫除了宣布各方已就未来的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并承诺将提供巨额援助，以抗衡北京在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目前，太平洋12个岛国领袖都在华府出席为期两天的峰会，澳洲和新西兰则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各国领袖将在华府各地接受包括国务院、美国国会、海岸防卫队总部、商界领袖以及白宫的款待。国务卿布林肯昨天也提及，美国将和太平洋岛国合作对抗气候危机、卫生紧急事件、提振经济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让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另据一名资深官员透露，华府周三也公布了一份专门为太平洋地区量身定制的详尽新战略，预计拜登总统周四会会见来访的太平洋岛国领袖。华盛顿官员也希望通过这次面对面互动，帮助华盛顿重建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地位。
美国疾控中心周三指出，目前的猴痘疫苗效力极高，在接种第一剂之后，最快两周就能提供保护力。根据疾控中心发布的初步分析发现，从7月31号到9月3号，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染上猴痘的风险是接种第一剂14天以上者的14倍。这些结果是根据美国32个地区证实感染猴痘者的资料而来。猴痘疫情自今年5月份爆发，主要感染者是与有性行为有关的男性与男性之间，而全美国目前有超过25000人患上了猴痘疾病。疾控中心主任马伦斯基告诉记者说，这些新资料让我们审慎乐观，疫苗如计划般有效。但是他也表示，就算数据乐观，我们仍强烈建议民众接种两剂 JYNNEOS 疫苗，相隔28天，以确保对猴痘有持续的免疫保护。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普京动员继续作战，英美警告公民立刻离开俄罗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伊恩飓风的威力推迟了美国宇航局 NASA 用 SpaceX 火箭向国际空间站运送四人乘组的计划。NASA 周三宣布 Crew 5任务已被推迟，预计不早于10月4号发射。执行 Crew 5任务的龙奋进号飞船将在肯尼迪航空中心 39A 发射场的 SpaceX 机库内等待风暴的到来。美国宇航局在博客文章中说，在风暴过境之后，美国宇航局和 SpaceX 的团队将评估对该中心的潜在影响，并决定是否进一步调整任务时间表。 Crew 5任务的下一个最早的发射窗口目前是美东时间10月4号12点23分。此外，10月5号还有一个备份的窗口，一旦准备好发射，飞船将把四人机组送到国际空间站，他们计划在那里进行长达6个月的研究。
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的律师周三敦促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请求废除马斯克在2018年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就是要求特斯拉的律师审查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的帖子。这起案件始于2018年8月，当时马斯克通过推特发布了有关特斯拉私有化的消息，而 SEC 随后表示，马斯克发布了错误和具有误导性的声明，违反了证券法，并对马斯克提起诉讼。后来，特斯拉、马斯克和 SEC 达成了和解，除了罚款，卸任特斯拉董事长。根据这份和解协议，特斯拉还承诺对马斯克的推特帖子和其他有关公司的通讯进行监督。马斯克的律师说， SEC 的这一要求违反了美国宪法，通过违反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公开辩论原则而破坏了公共政策。
DSCC 分析师 Ross 勇近日预测，苹果公司将在今年10月份发布新的 M2 iPad Pro 系列，预计 M2 iPad Pro 12.9 英寸将搭载 Mini LED 屏幕，而10英寸版本只是芯片级升级以及一些小的变化。随着新机型的推出，苹果公司是否将以更低的价格销售 M1 iPad Pro 系列还不得而知。分析师预测，新款的 iPad Pro 销量的增长预计有助于提升 Mini LED 平板电脑的发展势头，从而在2022年最后几个月超过 OLED 平板电脑。彭博社分析师马克·古尔曼认为，在10月份，苹果公司将通过新闻稿而不是举办实体活动来发布相关的新产品。另外，苹果还可能同时发布 M2 系列版 MacBook Pro 14英寸和16英寸型号，这些型号都采用5纳米芯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报告显示，目前伊恩飓风仍在佛州上空笼罩，但周三晚上已被降级为三级飓风，并持续向北移动。预计周五到周六，伊恩飓风将给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天气。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周三下午3:05，伊恩飓风从佛州西海岸 Cayo Costa 附近登陆，风速达到每小时150英里，这使得伊恩飓风成为一场高端四级飓风。不过到周三晚间，伊恩已被降级为三级。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在接下来的一天左右，伊恩会进一步减弱，但当它途经佛罗里达东海岸上空移动时，以及周五晚些时候接近佛州东北部、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海岸时，可能会接近到飓风强度。目前佛州有超过250万人被强制撤离，并有150万户家庭面临断电。不过根据法律，政府不能逼迫任何人撤离。许多佛州居民也都赶在飓风来临之前将自家房屋用木板封起来，然后加入冗长的汽车队伍以离开沿海地区。周三，拜登总统已指示联邦政府进入戒备状态并采取行动，批准了佛州提出的所有紧急援助和长期援助请求，包括数百名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人员和数千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已到佛州协助和待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也预先放置了数百万升的饮用水、数百万份膳食和数百台发电机。据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一旦天气晴朗，该州有3万名巡线员、城市搜救队和7000名来自该州和其他地方的国民警卫队士兵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德桑蒂斯强调，位于沿海岸道路上的人们应该前往最安全的避难所，并且持续留在那里。而拜登总统周三也警告石油业和天然气公司，不要以伊恩飓风为提高汽油价格的借口。拜登指出，目前石油价格一直在下跌，我的专家告诉我，到目前为止，每天只有大约19万桶的产量会受到风暴的影响。也让我重复一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公司请不要借机提高汽油价格或欺骗美国人民。随着风暴中心向东北移动到佛罗里达半岛上空，预计周四伊恩将继续保持飓风状态，然后在周四下午重新回到大西洋。预计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会在周六遭遇大雨和沿海地区的风潮袭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周四将访问韩国，朝鲜周三在他的东海岸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本周，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和韩国海军在朝鲜半岛外海举行联合演习。请听报道。
韩国军方28号表示，平壤当局继25号试射弹道飞弹之后，28号再度试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时间就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韩国访问的前夕。韩国总统尹锡悦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并谴责这次试验。 誓言将继续建设压倒性的能力来威慑朝鲜。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另一份声明中说，朝鲜的挑衅将进一步加强韩美的威慑和反应能力，只会加深朝鲜与国际社会的孤立。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郎在朝鲜发射导弹后，也通过朝鲜驻北京大使馆向朝鲜提出抗议。在日本停留后，贺锦丽29号将抵达韩国首都，并参观南北朝鲜之间戒备森严的非军事区。美国核子动力航空母舰雷根号本周和韩国海军在朝鲜半岛外海举行联合演习。美国是韩国的主要安全盟友，约28500名美军驻守当地，以保护首尔不受朝鲜的攻击。朝鲜9月25号才从西北部平安北道泰川附近朝着日本海发射一枚短程弹道飞弹。今年以来，朝鲜发射弹道飞弹至今共20次。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最新发射凸显朝鲜非法武器计划造成破坏稳定的影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谴责这次试验是一种地区威胁，但表示华盛顿仍致力于采取外交手段，并敦促平壤进行对话。朝鲜今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试射了导弹，而本周美韩联合演习旨在展示武力以警告平壤。自2017年以来，朝鲜没有进行过核试验，外界预计朝鲜可能很快恢复核试验。韩国立法者周3表示，这个孤立的国家已经完成了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在俄罗斯21号宣布部分动员令之后，短短一周已有20万名俄国人逃离。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警告说，在俄国拥有双重国籍的英国人应尽速离境返国，避免面临被征召动员到乌克兰作战的风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对俄罗斯境内的美国公民发出安全警告，告知他们应赶紧离开俄国。请听报道。
尽管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遭遇挫败，但克里姆林宫28号表示，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必须继续下去，至少要进行到占领整个乌东顿内茨克州。预料克里姆林宫将在本周内宣布乌东4个占领地区举行的假公投，以让他们成为俄国领土。 CNN 国际安全事务主编华尔西撰文分析称，按照国际法，这项公投根本非法，乌克兰、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其他国家都不会接受。莫斯科很可能借此放大这一骗局背后的核心威胁，也就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上周末公开提出的警告，莫斯科保留全面保护已正式纳入其领土地区的权利。华尔西认为，莫斯科的威胁明显就是核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便警告，如有需要，俄罗斯将动用所有可动用的武器，回应他所谓的北约核威胁。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部分动员俄罗斯男子参加其在乌克兰持续进行的战争。俄罗斯政府资讯入口网站28号公告，不会对被军方动员的俄罗斯人发给护照。越来越多人担心政府祭出旅行限制，数以万计的人已逃出国境。美国敦促美国公民在仍有选择余地的时候立即离开俄罗斯。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莫斯科美国大使馆27号所发的在俄美国公民安全警报，指俄罗斯可能拒绝承认双重国籍的美国公民身份，拒绝他们获得美国领事协助，阻止他们离开俄罗斯，并征召双重国籍者服兵役。大使馆还警告说，俄罗斯当局已经逮捕了参加示威的美国公民。大使馆一直警告美国人不要前往俄罗斯，如果已经在那里，应立即离开该国。白宫周二还表示，将接受拒绝加入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难民。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欧盟说北溪管道遭到蓄意破坏，北欧打算军事部署。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拉克美军受威胁，美国出动 F-15 战机击落伊朗无人机；
欧盟称北溪管道遭蓄意破坏，北欧打算军事部署；
贺锦丽表示拜登政府将深化美台非官方关系；
世银警告全球停滞性通胀风险，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巨大挑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与伊朗关系紧张，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的一架无人机在28号朝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族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飞去。由于当地驻有美军部队，美军对此紧急出动一架 F-15 战机，把伊朗无人机击落。根据 CNN 报道，另外两名美国官员说，伊朗朝库尔德族阵地发射了几十枚短程弹道导弹。当美军追踪这批导弹后，派出 F-15 战机击落一架伊朗无人机。负责统领中东地区美军兵力的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因为这架无人机对地区内的美军部队构成威胁。由于伊朗朝库尔德族地区发射多枚导弹，造成9人死亡。伊朗国营通讯社伊朗通讯社也证实，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库尔德族地区。中央司令部对此谴责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拉克地区的无端袭击。不过，美军没有在伊朗的这次袭击中出现死伤，相关设备也没有损坏。
三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年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继美国、德国在首日的议程上以直接和间接方式表达支持台湾参与之后，法国、日本和新西兰也陆续在第二天发言中强调，所有国际民航成员都应实质参与国际民航组织，没有任何国家应被排除在外，他们支持国际民航组织纳入台湾参与。美国运输部长布迪基格周二在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上说，我们认为所有国际民用航空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管辖关键空域的相关方，比如台湾，应该获得有意义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工作的机会。台湾外交部周三在推特上表示，感谢美国运输部长布迪基格呼吁关注一个真正的问题，也就是台湾目前不在国际民航组织之中，而台湾是一个空中交通枢纽，对全球航空服务至关重要，并且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2013年，台湾曾以中华台北名义获邀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后来因为中共打压未能再获得邀请。
访问韩国前到日本出席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的贺锦丽28号在前往美国海军最大的海外设施横须贺视察，在美军驱逐舰霍华德号发表演说时，谴责中共正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挑战海上自由，以他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胁迫和恐吓邻国。贺锦丽指控中共以一系列破坏稳定的行动压迫台湾，并说美方预期中共在企图单方面破坏现状之余，会持续他的侵略性行为。贺锦丽说，美国深信台海和平稳定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关键特色，美国在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点和时间持续无畏无惧的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将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以及持续支持台湾自由。此举与美国的长期政策一致。他说，台湾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民主政体，对从科技到健康和其他等全球利益有所贡献。美国将继续深化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非官方关系。
拜登总统周三正式将2023年预算年度的全国难民接纳上限保持在12.5万人。难民权利倡导者一直在推动拜登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恢复美国难民接纳计划。根据8月份的最新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接纳的难民不到2万人，这仅占2022年12.5万人目标的20%左右。周二发布的白宫备忘录提供了接收难民的地域分布。非洲40000名，南亚35000名，东亚15000名，欧洲和中亚15000名，拉丁美洲15000名，还有5000名列为被分配并保留。多年来，美国在接纳难民人数方面一直超过其他国家。 自1980年颁布难民法以来，美国已经允许数百万人以难民的身份入境，但在前总统川普的领导下，美国政府对这项计划进行了规范。川普政府削减了允许来美国的难民人数上限，并就获取资格设置了一系列的限制。
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28号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乌克兰战争导致的粮食、化肥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利率上升、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这些可能导致人民生活和经济活动所需资金短缺的因素，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挑战。马尔帕斯说，欧洲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增加，而中国的成长正在急趋放缓，美国经济产值在上半年出现萎缩，这些局势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后果。马尔帕斯呼吁各国在目前同步升息之外，寻找其他降低通胀的方法，包括提高财政效率，以及更多针对穷人等弱势群体的支出。这类调整预计将改善全球资本配置，提供降低通胀的途径，同时恢复收入成长。现在迫切的需要为教育、卫生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降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惊人债务水准。
中共20大今年秋天登场，中共政治中心中南海也进入多事之秋。中国各地疫情四起，严苛的清零、封城等防疫措施引发民怨，多地陆续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日前，河南郑州等城市多所大学学生群起抗议封校，有学校答应解封3天。深圳多地遭到封控，在福田区沙尾村，上千民众抗议，警方在现场维稳，双方发生冲突，场面激烈。新疆乌鲁木齐王家梁社区经过抗争重获自由之后，被封近2个月的伊犁民众也纷纷要求解封。另外，中共防疫乱象重生，山西阳高县发现一例 COVID-19 阳性患者，中共官方29号随即宣布全程静态管理3天，所有人员非必要不能出门，全员核酸检测。在重庆和云南部分地区，则是开始收取隔离费，搞创收，被网友骂翻。港澳地区也在当局的严格管控下，经济严重受创。大陆国产中共病毒疫苗被指造成大量死亡和重病，此前科兴等疫苗被曝导致白血病和糖尿病。日前，众多网友指控接种北京科兴疫苗可能导致肺结节的帖文也被官方紧急封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盟称北溪管道遭蓄意破坏，北欧打算军事部署，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OpenAI 于9月28号宣布，即日起全面开放外界适用文字转图像模型代理测试版，使用者只要以电子邮件账号完成注册之后就能使用，在云端上以自然语言描述，并由代理系统自动产生图像。代理测试版首个月提供50个图像生成免费额度，之后每个月的免费额度就会降到15个，且每个月会重新计算，无法累积。未来的使用者也可以购买使用额度，所购买的额度可持续1年。OpenAI 鼓励使用者应主动揭露所分享的作品是来自 AI， 就算可以于内容中移除代理的标记，也不应误导他人有关作品的来源。另外，也禁止使用者建立公众人物的图像。
美国火箭发射公司 Astra 周三宣布，它将不再为美国宇航局 NASA 发射剩下的 TROPICS 卫星，但依然将为 NASA 发射其他类似的科学任务。3个多月前， Astra 首次发射 TROPICS 卫星时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在把有效载荷送入轨道之前，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提前关闭。TROPICS 计划共包括3次发射，目的是把总共6颗卫星送入太空。这些卫星将被用来观测风暴系统内的湿度和压力等变量。Astra 利用它的 Rocket 3.3 运载火箭进行了首次发射。这是一个被设计成重量轻、发射成本低的系统，但在发射失败导致 NASA 卫星丢失几周后， Astra 宣布改变商业计划，将不再继续使用 Rocket 3.3 发射。 而是把所有发射任务都交给重量更大的、目前仍在开发中的 Rocket 4火箭。
美国政府主导邀集台湾、日本、韩国等半导体大国组成芯片联盟，被外界认为这是牵制中国半导体发展的措施。韩联社报道，韩国、美国、日本、台湾28号举行美国东亚半导体供应链弹性工作小组预备会议。韩国外交部官员表示，当天会议仅讨论一般准备事项，初步谈及为增进未来半导体供应链弹性的相关合作方案、研发及人才培育等议题，但还没有任何具体的方案。对于韩方是否参与工作小组正式会议也尚未决定。至于未来是否能增加参与人员，官员同样表示还没有那么具体的讨论事项，若目前参与者有此意愿的话，可能会加以考虑。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欧盟9月28号发表声明说，两条北溪天然气管道已遭到蓄意破坏，并警告对破坏者进行强有力的统一回应。北欧国家打算在管道附近进行军事部署，美国也表示将与盟友团结一致，促进欧洲的能源安全。请听报道。
波罗的海的北溪一号和二号管线26号在两次爆炸后发生三起不明原因的气体泄漏事件。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博雷利周三在代表27个成员国的声明中说，这些事并非巧合，所有讯息皆表明这些泄漏是蓄意行为的结果。博雷利警告说，任何蓄意破坏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行为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将受到强有力和统一的回应。博雷利还表示，欧盟支持对损害进行的任何调查，并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提高我们在能源安全方面的弹性。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布林肯国务卿与丹麦外交大臣耶伯·科夫德讨论了管道泄露的情况，表示美国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团结一致，致力于促进欧洲的能源安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发推表示，美国支持对显然的破坏行为展开调查的努力。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长1222公里，直到最近一直是德国的一个主要天然气来源。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全长1234公里，目前尚未投入商业运营。这两条管道由俄罗斯和欧洲国家花费数十亿美元建造。分析师称，管道的损害意味着即使俄罗斯和欧盟达成运送天然气的意向，今年冬天也几乎无法执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打算就天然气管道受损问题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挪威首相斯特勒周三表示，将部署军队在石油和天然气设施附近，而丹麦也正在提高军事警惕。丹麦国防大臣莫滕·博兹科夫与北约秘书长严斯·斯图尔滕贝格会晤后表示，有理由担心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三，共有30多位国会共和党众议员一同提出一项2022年台湾政策法，希望能提高华盛顿对台湾的明确支持和协防。这是继两周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这项全面加强美台关系的法案之后，共和党人提出的众议院版本，而这一版本保留了部分被参议院外委会修改过的条文，包括把台湾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同时要求美国增加对台湾防卫政策的战略清晰程度。请听报道。
根据37名共和党众议员周三共同提出的一项2022年台湾政策法，旨在通过一些方式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以吓阻中共的侵略。这些方式包括建立一套完整的工具来增加台湾军事能力，威慑并击溃中共的攻击，并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现代化，将台湾指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增加美国对中共侵略台湾的战略清晰程度，加强美台双边关系，同时在国际上支持台湾。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在声明中提到，类似的立法最近已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本月中，参议院外委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由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人梅嫩德斯及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这项跨党派法案。而众议院版本中，除了麦考尔众议员外，这些共和党议员包括众议院台湾连线创始人夏伯特、巴尔、威尔森、卡马克等人都支持这项涉台的立法。同时，身兼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组主席的麦考尔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国家安全伙伴，其民主正遭受中共前所未有程度的威胁，现在是武装我们盟友的时候了，而且是在入侵发生之前而不是之后。他强调，我很自豪能与36位同仁推出这项重要立法，并立即协助和改善台湾的防卫，因为威慑将是阻止中共当局挑起可能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冲突的重要关键。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